觉唔觉得香港变得越嚟越得人惊呢？我唔知道呢，是否呢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讲呢国王的新衣啊呢、这个故事。若果能够讲呢个故事嘅话呢，我諗呢每个听众都会赞赏嗰一个讲真话嘅小朋友。但係如果有一个地方嗰、那个讲真话嘅小朋友係会俾人斩断脚嘅话呢，咁你话呢、这个系咪好得人驚呢？我又唔知道呢系咪世界上面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读呢动物农庄呢一本小书。若果能够读呢一本小书嘅话呢，我諗每一位读者呢都会对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啲动物比另外一啲动物更加平等嘅呢一个想法呢反感。但係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嗰啲对呢一个想法口口声声反感嘅人或者动物，佢係事实上係实践緊呢一个咁样嘅諗法，并且视追求真正平等嘅人为违反呢个动物农庄嘅基本嘅法律嘅话，咁样样呢个系咪好得人惊呢？咁人类嘅历史其实已经好长，痛苦嘅悲剧已经好多。喺历史嘅教训里面，我哋其实已经领悟到一啲好简单嘅道理。有啲嘅道理现在已经近乎系一个常识。譬如权力使人腐化啦，必须要加以监管。又或者呢政权嘅兴亡视乎是否尊重人民嘅意愿，强权不敌真理等等。呢啲都系人人挂喺口边嘅常识。但奇怪嘅就系竟然有人呢违反常识。尊重一下常识系咪真系好难呢？咁。好多人诚心自问都知道嗰一条路系一条错路。但是为了私利仍然走下去，这样样是不是很得人怕呢？耶稣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非常得人怕的世界里面。正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得人怕，我们更加需要呢耶稣的故事。今天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三节。讲述一个非常得人惊的世界，耶稣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再打翻开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三节。故事好简单，经文话呢，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即是一个崇拜主的一个的日子啦。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故事的开始是讲到某一个晚上，晚上当然是一个黑夜，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怕到一个地步闩埋道门。佢哋因为害怕犹太人，佢哋闩埋道门。喺约翰福音嘅神学里面呢，犹太人其实係一个代号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定要指一个即係历史上嘅一个嘅民族。佢係一个神学嘅代号，犹太人佢呢个代号或者呢个符号，佢扮演住一个神学嘅角色嘅。他们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呢？就是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们就是扮演着反对神、反对真理、反对光明 嘅嗰啲嘅人，由于佢哋嘅存在，外边嘅世界咧会变得黑暗，亦都由于佢哋嘅存在，嗰啲手无寸铁嘅人咧会被迫隐匿喺一个黑暗嘅角落里边。呢一个故事不久之前发生咗一件非常得人惊嘅事件，就是一个叫做耶稣嘅人。这个人他叫贫穷的人有面包可以吃，他叫那些被社会遗弃的麻风病人获得爱护，当然他也叫那些暴力抗争的人放低刀剑，他宣广天国，这个是一个久违了的讯息，也是很多人渴望了很久的讯息。他的行动，他的讯息让人体验到神真实的慈爱，而这种慈爱多年以来已经被宗教的沉重的规条埋葬了，没什么人体会到神活生生的爱。他的行动，他的信息勾起了人对救赎的渴望，当时的人被罗马的军队欺凌，被沉重的税项剥削，生命像将残的灯火。耶稣来到，他顾惜这些将残的灯火，他在人的心里面燃起了对正义以及和平的渴望。就是当人的心越来越渴望真理，越来越渴望神的爱，渴望正义的天国的时候，耶稣就被人残酷地杀死了。他顾惜地上那些将残的灯火，但是邪恶却是扑灭他这个正义的火焰。那位下死刑判决的那位的比拉多，明知这个判决是错的，他都违反他的良知，杀死了这个无辜的人。一个人纯粹是因为他尊重弱者，渴望正义，宣讲真理而被杀，这样是不是很得人惊呢？他的门徒很害怕，这班的门徒没有带着写上 They can't kill us all 的横额上街示威，他们真的很害怕。我们只不过是平凡的人，好像野地里面的一个很小的花朵，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已经不见了。我们怎样能够用肉身去挡住刀剑呢？怎能够用身躯去挡住坦克呢？怎能够以螳臂之力去托住巨大的十字架呢？这些门徒很害怕，他们关上门，圣经说他们关上门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的恐惧驱使他们抽离这个现实，恐惧令到他们不敢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他们不想面对外面那些的不义，他们只是想安安分分活在一个密室里面。恐惧令到人好像一只蟑螂、一只曱甴这样去生活，只能够在幽暗里面，在幽暗的角落里面慢慢地在爬。十九节圣经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道门虽然关了，但是不妨碍耶稣的同在。外面的恐怖叫人懦弱，但是这样不阻碍神在人心里面创造勇气。死亡的威胁令人却步，但是这样是不阻碍基督向人展示他那个复活的力量。有些人是天生的勇者，譬如惊愕，他可以大声的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更多的人只不过是一些软弱的人， 软弱的人如果能够有一种面对逆境的勇气，这样这个就真是一个生命的神迹，这个就真是一种恩典下面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他们生命固有的，而是神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一步一步地鼓励他们，而他们一步一步地去培养自己有这份的勇气。就好像有些一些天生双脚无力的人，因着其他人的帮助或者鼓励，而他自己又努力的锻炼，而他最后能够站起来。如果他最后能够站起来的话，他这个站起来就是一种非一般的站起来，足以赢得真正的掌声。神要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经验生命的神迹，赚取这些的掌声。复活的耶稣向恐惧的门徒显现，纵使门是关注的，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句的说话在希腊文的原本的文字基本上不是一个愿望来的，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其实主耶稣的讲法就是，平安就在你们当中，你们不需要期待等待平安，而是需要认清你们根本就在平安的里面。平安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基本的用字，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希腊文叫做 Eirene。 平安这个用字代表着生命的丰盛和圆满，代表着生命在光明以及正义的里面。平安不是指无风无浪无惊无险，平安是指在风浪以及恐怖的里面，他都夺不走，亦都掩盖不到你那种生命的丰盛的内容。当代最经典的一幅表达平安的图画或者画面，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孤立无援，但是他竟然可以站在一排的坦克的面前。这个是一个非常得人惊的一个处境，但无损那个人展示平安。什么叫做平安？就是在恐怖的巨大的力量的面前，却仍然显示一个卑微的人的生命里面可以展示的那种无限的丰盛。这种平安展示人性深不可测的那种的深度。那个的人物揭露了一种坦克以外的世界，展示了一种坦克以外的力量。他以卑微的生命迎向巨大的反生命的力量，宣告人在极恐怖的处境里面仍然可以展露那一种恩典下的平安。这一种不是那种事事如意，我们呢被动地享受的那种平安，而是那种在逆境的面前，在得人惊的事情的面前，需要我们主动去迎出去活出来的一种的平安。这种是被神的恩典激活的平安。复活的耶稣进入关了门的内室，向恐惧的人说，平安就在你们生命的里面。又或者这样翻译，生命丰盛的意义就在你们灵魂的深处。第二十节，说了这话，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好奇怪吓，主耶稣复活咗，乜复活咗唔系手脚啊，全部啊好完美嘅咩咁啊？复活嘅主耶稣带住受苦嘅记号，喺耶稣嘅手同埋肋旁嗰度睇到嘅就系佢受伤受苦嘅记号。一个受伤受苦受死嘅人，如今成为一个复活嘅人。伤痕依旧，但系无损佢展示生命嘅荣耀以及永恒。呢一种展示好重要，会帮助我哋面对一个得人惊嘅世界。近来向我哋展示生命伤口嘅系明报嘅前总编刘俊涛先生，佢发表咗若干嘅病床上边嘅感言。佢话呢，真理在胸不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佢又话呢，我仍然系会密切嘅留意未来几年几间大学嘅传理系嘅收生嘅水平会唔会下跌呢，以及毕业生加入生民呢个行业嘅比例会唔会降低呢，这个是观察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的重要的指标。他又说呢，有些同学在留言里面委婉相劝，想我吹吉避凶，意思就是离开传媒这个高风险的行业，或者离开香港这个板荡之城。我完全明白同学的善意，亲友中亦都有好些人有这些看法，不过我一生走的是窄路，路上同行的人虽然好少较少，但风景独好，一路过来心安意畅，且深信上帝与我同行，纵有死荫幽谷也必蒙恩受庇，思量再三。我在同学的群组中留言回应，表明心迹，窄路险途无怨悔，恩泽满怀，寸心知。一个人带住伤痕，带住受伤的记号，但他思念住真理，思念住一个城市的前景，思念住没人愿意走的窄路。一个身怀受苦记号的人告诉我们，受苦并不表示失去平安，受苦并没有取消生命的丰盛，受苦反而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生命的渣滓，什么是生命中的精华。他的话对恐惧的人起了很大的鼓舞的作用。带着受苦记号的人，如果他能够叫其他的人不要在艰难里面失去勇气，他的说话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说服力。圣经的经文说，复活的耶稣将他的手他的肋旁的伤痕展示给他的门徒看，他的门徒看了就喜乐了。跟住第二十一节经文话，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再一次重申，平安就喺你哋嘅当中。呢个系一个事实，冇人能够夺走你哋嘅平安，因为平安根本就系从神而嚟嘅礼物。面对这个越来越得人惊的世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这种平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受苦者的记号里面支取到勇气，但总是会有些人明白的，总是会有些人明白，无论夜几深沉，仿佛整个宇宙的黑暗都压落嚟， 但仍然无法掩盖一支火柴的光明。总有一些人是会明白的，总有一些人会明白，在这个叫人恐惧的力量的背后，有一种给人勇气的力量，在死亡的力量的背后，有复活的力量，在这个看上来毫无意义的世界背后，有一位上帝。总是会有人看到这个真相，这些看到的人，他们就会领受着一种天命，背负着一种使命。耶稣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天父差遣耶稣，耶稣就差遣那些看见他复活的人，将这个使命传承下去。主耶稣是一个领受天命的人，他有使命在身，天父差遣他，他要实践天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节经文扼要这样交代天父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用意。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至到第十七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天父有好生之德，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找到生命的丰盛，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永生。要得到永生，要透过耶稣，耶稣就是那位带着使命来到生活的人，他在敌挡真理的地方坚持真理。当时的行政长官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啊？耶稣其实就是用一生去回答这个的问题。他的回答就是，在黑暗弥漫的日子要坚持光明，当人人都甘愿被谎言蒙蔽的时候，他要大声的话，真理必叫人得自由。当人人都因为恐惧而关上门的时候，他就要用他的有钉痕的手鼓励那些人要勇敢面对。我们就是要透过耶稣这种生命去体会什么叫做永生。他差遣那些明白他的人，接触他的人生，在这个越来越得人惊的世界坚持真理，活出勇气，活出永生。跟住经文话，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要完成天父的使命，需要从天而来的力量。耶稣就向这些接触他人生使命的人吹一口灵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一讲到力量，我们通常就会想起金钱、警棍、核弹。但耶稣基督要将圣灵的力量赐给那些接触他使命的人。圣灵这种力量好像春天的风一样，轻轻的吹，吹醒大地，呼唤青草，绽放花朵。圣灵是一种无力之力，就好像刘俊涛先生受伤之后，他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边，但是他这种无力，他是呼唤起成千上万的人起来，为言说真理的自由而努力。这种是一种无力之力，是一种十字架的大能。圣灵是会给人力量的， 但是这种不是一种奇迹的那种的力量，而是受苦的力量。正如圣灵给耶稣力量去背起人类罪恶的十字架，就这样去告诉我们，纵使这个世界是很得人惊，但是平安是可能的，永生是可能的，丰盛的生命是可能的。在圣灵里面的人，他会成为人类的镜子，照出世人的真面目。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讲的罪不是那种道德上面的那些的罪，是指人拒绝耶稣，拒绝耶稣所展示的那种复活的生命的那种的罪。这节经文呢，其实是讲一个有圣灵的人，一个能够承担十字架的人，一个接触耶稣生命的人，他是能够判定哪些人是跟从耶稣的，哪些人是反对耶稣。又或者讲一个讲真话的人，他会显出哪些人是会讲大话的。一个有真勇气的人，他会显出哪些人是因为懦弱他不敢放低刀剑。一个有永生的人，他是会显出哪些人的生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看上来这个世界是会变得越来越得人惊，但在心灵最深的深处，复活的主是会向我们显现的。他会向我们展示他的伤口，他告诉我们，这些伤口是不会妨碍生命的丰盛和平安。若果你看到这位复活主，你明白他，他会差遣你的生命，而你的生命就会带着天父的使命。圣灵是会给你力量的，不过这种力量是一种无力之力。然后靠着这种无力之力，你会活出好像基督一样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是会判断人间，照出人类的善恶。你看不看到这位复活的主向你显现呢？你愿不愿意领受他的差遣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